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和往常一样，我身边是我的搭档 Jordan。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家医药巨头的最新财报，辉瑞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这是一份相当引人注目的财报，所以我们有很多内容要分享。但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我需要提供一个重要免责声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谢谢 Alex， 我已经读过整份财报，说实话我对辉瑞在这个季度的表现印象深刻，让我们从数字开始讲起。
当然，那么 Jordan 给我们讲讲核心数字，辉瑞的 Q1 表现如何？
好的，首先总收入达到145亿美元，超过了公司自己的预期。如果我们排除 COVID 产品，基础业务实现了约 7% 的运营收益增长，这是一个相当可靠的表现。
这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 COVID 的销售在下滑。
完全同意。如果没有那些较低的 COVID 的销售，基础业务实际上增长的相当不错。现在看底线，调整后的稀释每股收益为 0.75 美元，也超过了预期。
而且公司重申了全年指导，对吗？
是的，他们维持了全年收入590亿至625亿美元的指导，以及调整后每股收益 2.80 至 3.00 美元的指导。考虑到他们已经有了强劲的开局，这表明他们对整个年度的信心。
这很有趣，通常如果一家公司在 Q1 表现得那么好，他们会提高指导。
正是，但他们的 CFO Dave Denton 实际上很聪明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他基本上说，如果 COVID 季节性因素不是一个变数，他们可能会提高指导，但由于 COVID 的销售集中在年底，他们想保持谨慎。
这有道理。现在让我们谈谈更令人兴奋的东西，管道。我知道辉瑞有一些重要的研发里程碑。
哦，是的，首席执行官 Albert Bourla 强调说2026是研发的枢轴年份，他们预期大约20个关键临床试验的开启，8个关键数据读取和4项监管决定，这是一个相当充实的日程。
那么最令人兴奋的程序是什么？
肿瘤学是主要关注领域，他们谈到了 PADZV 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这是一种用于肌肉浸润性膀胱癌的药物，与 Pembrolizumab 联合使用时，它将复发或死亡的风险降低了近 50%， 这可能改变治疗标准。相当大，全球每年诊断64,000例膀胱癌患者，肌肉浸润性膀胱癌约占 30%， 所以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显著的患者群体。
还有其他令人兴奋的肿瘤学数据吗？
是的，还有 Elrexfio， 这是一种用于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药物。他们报告了 Magnetis M5 研究的积极顶线结果，显示该药物显著改善了无进展生存期。还有他们潜在的首创 CDK4 抑制剂 Atirmociclib 的乳腺癌数据。
听起来肿瘤血管道非常充实，但让我们不要忘记肥胖症，这似乎是另一个大焦点。
绝对是，他们通过 Metsera 收购进入了肥胖症领域，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机会。他们计划今年进行10项3I7研究，目标是2028年首次批准。关键是他们正在开发超长效肽，可能具有每月一次给药的优势。
那很有趣，在这个领域每月给药是一个真正的差异化因素。
确实，考虑到 Lilly 和其他公司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差异化是关键。有趣的是，他们已经在中国推出了一种 GLP-1 候选药 Agnoglutide， 这表明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认真对待肥胖症。
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疫苗，因为这也是一个大主题。
是的， 在肺炎球菌疫苗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他们昨天启动了一项25价小儿疫苗候选药物的 III7 计划，但更令人兴奋的是他们的成人疫苗策略。他们宣布决定直接推进他们的第五代成人疫苗候选药物，这次覆盖35个血清型，一个相当大胆的举措。但他们相信这给了他们在成人市场保持当前市场领导地位的最好机会。他们预期今年进入临床开发。
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些重大的法律胜利，因为这些似乎对公司的长期前景有重大影响。
绝对是，他们达成了两个重要的法律和解。首先是关于 Vindicare 的专利侵权诉讼的解决，这实际上将该产品的独占性延长到了2031年中期。
Vindago 现在值多少钱？
这是一个每年超过60亿美元的产品，所以额外的两年半保护是巨大的，实际上这改变了整个公司的增长轨迹。Borla 提到了这一点，他们现在对从2029年开始实现高个位数五年收益增长率有了更高的信心。
这很重要，他们一直在处理大量的专利悬崖。
完全正确，他们列出了在2030年之前由于专利到期而失去约140到150亿美元收入的风险。但有了 Vindicare 的保护延长和其他法律胜利，比如关于 Comirnaty 的欧洲判决，他们现在对自己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充满信心。
让我们谈谈增长引擎，他们如何计划在2029年及以后驱动增长？
这是管理层在 QA 中反复讨论的内容，他们有几个关键的增长支柱。首先，以上市和收购的产品，这些正以 22% 的速度增长。 Nurtec 这是一种偏头痛药物，增长了 41%，
那是一个真正的明星表现者。
是的，考虑到他们从 Biohaven 收购它才几年，这显示了他们整合资产和扩大其使用的能力。他们还谈到了 Seagen 肿瘤产品增长了 20%， 这些收购正在发挥作用。
所以他们的并购策略似乎真的有回报。
完全是 Borla 明确表示，虽然他们有约70亿美元的并购能力，但他们现在的重点是内部执行和 AI 转型，而不是大型并购。他说他们对进行变革性并购现在不是很感兴趣。
这很有趣，让我们也讨论一下成本管理，因为这似乎是一个关键的故事。
是的，调整后营业利润率达到 38%， 这在疫情前水平之上。他们谈到了制造优化节省的700万美元，仅在这个季度就实现了175万美元。他们还在寻求实现更大的 27.2 亿美元的总成本节省目标。
这表明他们正在执行成本纪律。
绝对是，而且这对投资者来说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公司不仅仅是依赖收入增长，他们也在通过运营效率增长利润。
现在让我们也谈谈组织变革，因为有一些关于公司结构的有趣评论。
是的， Borla 提到他们简化了执行团队，在过去两年中减少了四名直接下属。业务开发现在在研发下，这是有意义的，因为许多并购活动都与管道有关，商业开发也被整合到全球营销中。
这似乎都是关于简化和提高效率。
完全同意，而且 Borla 谈到了 AI 作为战略优先事项，他们不仅仅是谈论 AI， 他们正在整个公司的 RD 商业制造和企业职能中嵌入它。
这对一家制药公司来说很重要，因为发现和开发新药的时间安排至关重要。
正确，他们谈到了 AI 如何可以压缩时间表和改进决策制定。 Borla 提到他们拥有大量的小分子和大分子转化和临床数据库， AI 可以帮助他们解锁可能驱动新发现的见解。
让我们总结一下投资者应该理解的关键要点。
好吧，首先辉瑞的开局强劲，他们超过了收入和收益预期，基础业务增长 7%。 其次，他们的并购战略正在发挥作用，新产品增长 20%。 第三，他们的管道充实，2026年有显著的里程碑。非常重要， Windkill 的保护延长改变了故事情节，现在他们有更清晰的前景，从2029年开始实现高个位数增长，这给了投资者长期增长的信心。底线是辉瑞似乎正在成功的从一个 COVID 依赖的公司转变为一个由多个增长引擎驱动的公司，肿瘤学、肥胖症和疫苗都在以双位数的速度增长，管道看起来强劲，成本控制良好，而且法律形势已经改善。
但当然总是有风险。
当然 COVID 的销售仍在下滑，专利悬崖仍然是一个挑战，而且管道执行总是存在风险，但从我所看到的，管理层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中。
好的， Jordan， 在我们离开之前，您对前景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他们的 RD 里程碑，如果他们按计划执行2026年的八个关键数据读取和四项监管决定，那么这个故事的下半年应该相当令人兴奋，肿瘤学数据将特别值得关注。
很好的提点。好吧，在我们结束之前，我需要包括我们的结束免责声明。
当然，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Alex， 这是 Jordan。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辉瑞或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信息，请务必订阅我们的播客，我们每周为您带来最新的财报分析，下周见。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